意大利是一个从来就不缺超跑的地方，但在意大利创建帕加尼神话的人是个外国人。1955年11月10日的清晨，阿根廷一个普通小家庭中，奥拉西欧·帕加尼出生了。身为面包师的父亲非常欣慰，希望小奥拉西欧长大之后继承他的面包店。但是奥拉西亚从小就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天赋，他对做面包完全不感兴趣，反而对这个机械情有独钟，特别是汽车。这小奥拉西欧呢，不仅痴迷于收集各种汽车海报，动手能力也是杠强杠强的。12岁那年，他就做了一辆福特 GT 车1:18的木头模型。然而他并不满足只做模型啊，16岁的时候，他和朋友一块把父亲的自行车改成了轻型摩托车。父亲送面包变得又省事又省力，也就不反对奥拉西欧的这个天赋了啊。那到了大学，奥拉西欧开始捣鼓玻璃纤维了，而且对这个玻璃纤维极为上心啊。毕业之后呢，开了一个汽车装备定制工作室，同时呢也开始接触中置单座的 F2 赛车。那从来没有任何工程技术训练的他，居然开始在自家门口车道上搞起赛车来了。但是搞赛车太烧钱了，于是这个奥拉西欧一边开始着手用玻璃纤维打造车体，一边呢就靠给民用车造点什么行李架什么的来补贴家用啊。那虽然这个纯手工打造的车体和空气动力学部件都已经具备了，但还差个发动机了，他去雷诺总部去了。你好，我叫奥拉西欧帕加尼，我要一台赛车发动机。诶，你谁啊？这雷诺被这个不知名的毛头小伙子给惊呆了，居然带着一台完整的赛车出现在他们面前，虽然没有发动机啊。这感受到奥拉西欧这个单纯的面相、强烈的决心，雷诺不仅同意提供给他发动机，还出资赞助了奥拉西欧的车队一整个赛季。这个任凭他随便调用自家的冠军车手，你拿去随便玩啊。然而在那个赛季，胜利女神并没有眷顾他们，预算估计失误，导致这个资金少到连制动问题都还没解决啊，这个是非常头疼了。这个问题直接导致最后的失败了。但是呢，奥拉西欧只身一人运营的整个车队的实力和展现出来的汽车设计天赋，当时已经是声名四起啊。很快，这个阿根廷年轻人的事迹就传到了正在美国考察访问的丰田大老板丰田英二的耳朵里。这个大老板很是赏识啊，那位阿根廷金发少年很符合我们日本丰田啊，话不多说就是干的精神，好，招他，脑门一拍就招了啊。当然了，赏识这位年轻人的不单单只有丰田，还有雪佛兰、福特、标致等等这种一流的大厂家。但是这个奥拉西欧他坚信自己还有更广阔的世界，于是只接受了丰田 Hilux 的内饰设计任务，并没有入职丰田。自此之后啊，奥拉西欧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内心，阿根廷满足不了自己，必须走出国门看世界。随后发生的事情让奥拉西欧猝不及防。这1980年初，阿根廷政府无能，搞出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率高到 600%， 制造业产量下降 22.9%， 工人对薪资不满意到了极点，开始集体罢工，奥拉西欧辛苦建起来的工厂面临倒闭。这1982年4月份，安分守己的英国由于阿根廷不断的搞事情弄他，最终马岛战争爆发，把阿根廷彻底推进了深渊。生意惨淡、苦不堪言的奥拉西欧在车库工作室里面望着天空发了个呆啊。就在这个时候，27岁的奥拉西欧遇到了他生命中的贵人胡安·曼纽尔·方吉奥， F1 名人堂车手。这个男人不仅主宰了 F1 创立最初10年的赛场，而且是 F1 历史上第一个5连冠的冠军车手。这方吉奥无意中看到奥拉西欧的这个赛车草图，很惜才啊，告诉奥拉西欧，你如果真想造出世界上最美的跑车，你一定要去意大利的摩德纳，一定得进豪门，一定要实现你的梦想。给他写了封推荐信啊，分别寄给了超跑界的大佬，包括什么兰博基尼啊、方吉奥的老东家法拉利啊。那最后奥拉西欧得到了兰博基尼的这个口头 offer， 允许参加新项目的研发了啊。那么奥拉西欧呢就把工作室卖掉，怀揣着甜蜜的梦想，只身前往了意大利。谁想到还没到兰博基尼门口，兰博基尼就把这个新项目给砍掉了。对不起，我们不做了，不是不要你啊。但是奥拉西欧他就不管了，照着上次闯雷诺总部一样，直接又冲到兰博基尼总部去了。这主管们拗不过他的这个苦苦哀求，只好再雇佣了他啊，派他去最基层的组装车间去干活去了。这奥拉西欧呢又聪明又好学又有毅力，不久就被主管发现， 不错啊，很棒，小伙子有前途啊，就收在身边看事了啊。那么组装部门干了几年之后呢，又调到合成材料部门去了，成为兰博基尼的高级打工仔。那当时的兰博基尼呢，正是在尝试研究一种比玻璃纤维更轻更强的复合材料，碳纤维材料啊。那么在合成材料部门工作一段时间啊，兰博基尼终于想起来了，哎，这个奥拉修好像还是个汽车天才设计师啊，以前不是有那么多传奇神话的吗？于是啊，在1988年兰博基尼的25周年特别款的设计任务呢，就交给奥拉修了。终于这个高级打工仔再次升级成为超跑设计师了。遗憾，兰博基尼他是不允许在自己的车上签上一个阿根廷人的名字的。但是呢，奥拉西奥也没有灰心啊，他一次又一次的建议公司啊，你去买一个这种加工碳纤维的这个高压釜，来提高这个碳纤维材料的生产能力。但公司觉得嘛，法拉利都没买，我兰博基尼买什么呢？不买。哎，但极具前瞻性的奥拉西奥认为啊，碳纤维绝对是个好东西，所以呢，就决定自己去银行贷款借钱，这个高压釜是肯定要买的，碳纤维必须要搞，又一次说干就干了啊。于是他用自己贷款买的那个高压釜给兰博基尼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碳纤维部件啊，在这个 Countach 那个原型车推出之后啊，它的这个碳纤维特别版啊，比普通版足足轻了500多公斤啊，最高车速达到300公里每小时，成为当时陆地最强兰博基尼。但是由于造价实在太高，没有投放市场啊。你看他每次都是这样的啊，一有希望就要绝望一下的啊。那此时这个挫败感十足的奥拉西奥他冷静了，深深思考自己的未来啊，这个高度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兰博基尼啊，已经严重的限制了自己的才华。于是1991年毅然决然的抱着自己贷款买的那个高压釜，哼，不干了。那离开了这个兰博基尼的这个奥拉西欧呢，立刻创建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帕加尼复合材料研究所啊，凭着平时工作时候积累下来的这些人脉啊，成为了兰博基尼复合材料的供应商啊，提供玻璃钢和碳纤维等等复合材料部件。那这个时候呢，他还成立了一间设计工作室，专门用来协助雷诺、奔驰、法拉利的，反正就这种车界大佬来开发打造赛车部件，被业界称为全球最强碳纤维工厂。这可能就是仅次于美国 NASA 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复合材料研究部了啊。他的这个深谋远虑算是超乎常人了，通过一间研究所、一间工作室，不断积累着原始资本和设计经验，这一个蕴藏着巨大能量的梦想就慢慢的在那边孕育了啊。1992年，奥拉西奥正式成立了帕加尼汽车公司，积攒多年的他开始起草自己的梦想了，坚持采用纯手工打造，内部代号为 C8 的碳纤维复合材料超跑正式奠基。但是就像年轻时候造小赛车一样的，他还是少一台发动机啊。这个时候命中贵人方吉欧又出现了，又出现了，出现在他面前啊，带着他结识了当时奔驰的首席工程师，谁啊？迪特·蔡彻博士啊，就是现在奔驰的老大啊。这博士很讲义气的，他承诺奔驰 AMG 发动机每年的前沿技术啊，我都共享给你帕加尼，我上课的笔记只要我记就有你一份抄的啊。这1994年世界顶尖 AMG V12 赛车发动机终于装在了帕加尼首款车上。这实现多年造车梦想的奥拉西奥啊，为了感谢方吉奥，准备把这第一台超跑名字就取名叫帕加尼方吉奥 F1 帕加尼方吉奥啊。但是车子还没开卖，方吉奥因病去世了，也是遗憾啊。这命中贵人的去世让刚起步的奥拉西奥一时间无法走出这个阴影，浑浑噩噩一过就是5年，直到1999年的日内瓦车展前两天，奥拉西奥才突然醒悟，哎，不能让方吉奥失望，付出的汗水不能白流啊！马上振作起来了，带着早就完成的新车松达，这个依旧是风之子啊啊，就是爆然登场，带着信念，凭着实力，单枪匹马闯入汽车制造商的最顶尖领域之后，帕加尼顺风顺水，秉承着最南美风神歪亚塔塔的信念，这2011年新车歪亚就诞生了啊，配备了钛合金的四出排气管和整车的碳纤维，又一次给跑车界注入了新的活力。那帕加尼的每一款产品都有它独特的味道， 而且够快够贵够稀有，一脚油门直飙6500转啊。这天王郭富城的帕加尼换一次机油啊，还需要包车包机票花150000港币，专门从意大利请高级技师过来操作的，开了14年，应该是换过了不少次机油了，哈哈。那么机油多久换一次，寿命到底有多长呢？几千万的车子换原厂机油要13万人民币，那我10万不到的车子该用什么样的机油啊？用进口的还是用国产的？菜油能不能用啊？想知道很简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机油就可以了。那我这个公众号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